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11号，公元2005年8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向西藏难民发表讲话。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即将在印度南部召开。中共决定正式开采西藏玉龙大型铜矿。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将继续延伸到日喀则和林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西藏难民发表讲话，详细内容请听达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欧洲3个国家的访问后，昨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天在当地会晤了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和居住新德里的藏人，并且发表了讲话。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朵吉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难民主要分布地区向2000多名藏人发表讲话时，重申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自治，这对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以及香港和台湾民众起到有利的作用。然而目前的西藏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尤其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民众更加强地受到压制，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政策还是处于恐惧之中。然而随着国际气候变化的同时，各界不断关注西藏问题以及西藏人民长期以来的斗争精神，如果西藏问题继续持僵局处境的话，未来将会更加的复杂化。达赖喇嘛表示，
明天送的让就不讨是送呢，这个南京地我也那是准备汤水要是送不赢呢。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物不断接班的同时，西藏问题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藏中双方已经进行了4次的正面接触，未来还会继续展开类似的会晤。达赖喇嘛表示，我始终秉持和平中间立场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然而还有西藏青年会在争取西藏独立，那是两回事，他们在争取自己的主权地位，而我为了保护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习俗而秉持自治的立场。达赖喇嘛今天在新德里向2000多名西藏难民发表讲话时表示，自己已经70多岁，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回顾过去虽然为利益大众付出了一些贡献，但是仍然对解决西藏问题而不断的努力和争取。虽然世间是无常的，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去世，但是目前西藏流亡政府完善合法的民主体系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未来达赖喇嘛存不存在都无所谓。达赖喇嘛今天在新德里会见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170多名西藏难民时，倡导境内藏人应该停止销售和穿戴动物皮毛的服饰，并且针对供奉朵吉修丹问题指出，自己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为依据，以西藏人民现实与未来的政教福祉为前提，经过多年的观察和验证而得出结论，供奉修丹对于民众是得不偿失，才对人民做了劝诫。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次是第4次访问新德里西藏难民社区桑叶林，明天将前往喇大克展开为期20天的行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一向主张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将于本月24号到30号在印度南部白勒果比 抵御那座西藏难民定居点召开为期一周的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西藏青年会驻各地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为首的理事成员将出席这次会议。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探讨今后在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所要展开的具有实效的活动，以及培养新一代西藏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和提高政治觉悟性。从下周三开始召开的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中，主要以八个议题展开讨论，并将通过表决制定决议案，其中包括西藏青年会总理事会和地方理事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和财政审核，前届议案所实施的成效，西藏青年会的政治立场和今后的活动计划。在这一议题上，将讨论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现行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要符合以人民的利益与福祉为重的标准等方面所提出的指示，西藏青年会在今后需要肩负的责任，扩大西藏问题在国际上影响力，来赢得更多的支持，并在印度全国加大展开争取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将讨论西藏铁路的建成对藏人带来的危害性。西藏青年会方面将加大展开更大范围的活动，来阻止中国利用铁路在西藏实施同化与移民政策的计划。会议就第11世班禅喇嘛、景敦确吉尼玛和登兹德雷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的获释和促进西藏文化与环境的保护，以及北京在人权状况极度恶化的状况下，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等方面，西藏青年会所要展开的活动进行深入讨论。从下周三24号到30号，在印度南部白鲁果比迪基拉索西藏难民定居点召开为期一周的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中，为培养新一代西藏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性，将如何教育西藏年轻一代了解有关西藏原始三区统一的独立国家到被中共统治的历史背景，如何发扬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让新一代藏人延续西藏传统的习俗和风格等方面展开讨论。会议还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安全状况和西藏青年会纪律、工作以及经济等的改善和发展方面进行讨论。会议落幕前夕，将在上述八个议题上通过表决制定决议案。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决定正式开采西藏玉龙大型铜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自西藏成为中国的殖民地后，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的同时，自然矿产资源也受到了严重的掠夺和摧残，从而使西藏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步的面临恶化的局面，并且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资源储存量占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西藏长度玉龙特大型铜矿进入实质性的开发阶段，工程将于今年年内正式开工建设。报道指出，铜是中国精确的大宗矿产之一，西藏玉龙铜矿位于金沙江畔的江大县初步探明，铜金属储量650万吨以上，原金储量达1000万吨，它的发现与开发将会填补中国铜矿少、贫瘠地的空白，也将会带动西藏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望在西藏东部地区形成一个中国最大的铜材料基地。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表示，西藏玉龙铜矿初步规划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35万吨，总投资15亿元，计划在年内开工建设，并且逐步通过二期、三期建设，达到年产15至20万吨的生产规模。对此，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有关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发现的各类矿产资源已经达到了300多种，矿产地达到2000多处，并且为了把西藏矿产资源运往中国各省市，先后在西藏各地区新建交通运输线，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大面积的农牧民草场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并且在这些开发项目中，当地藏人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同时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不尽快停止开采矿产资源，保护西藏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将会对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中国政府计划在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后，将立即开工建设拉萨至日喀则和拉萨至林芝铁路两条东西延伸线。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中国铁道部计划司副司长张建平昨天星期一在贵阳举行的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上透露，未来五年西藏将迎来铁路建设史上的第二个高潮。西藏铁路东西两条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和拉萨至林芝铁路将争取在2006年正式开工建设。截至今年7月底，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包括路基、桥梁、隧道的主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线铺轨1064公里。张建平在会上表示，铁路完成后将尽早开工建设拉萨至日喀则和拉萨至林芝铁路两条东西延伸线。另外，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严世金说，实际上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延伸线的前期工作早已开始，从整体情况来说，拉萨至日喀则和拉萨至林芝铁路比格尔木至拉萨铁路的海拔要低，沿线的地质条件也相对要好。据严世金介绍，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延伸线由拉萨向西延伸到日喀则约300多公里，向东延伸到林芝约400公里，总长约700公里。严世金说，这两条铁路将争取在2006年开工，如果今后再向南延伸到亚东的话，整条延伸线将长达1200公里左右，总投资数百亿元。所谓的青藏铁路总计长1142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海拔最高的铁路，也是中国最大的工程项目。铁路将提前在2006年7月正式完工，届时从西宁开往拉萨的首班火车也将正式启动。但是这条铁路从建工开始到今天不断引发国际争议，西藏境内的很多藏人，尤其在铁路附近居住的农牧民，对当局以建设铁路为由没收土地和农田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组织都一致表示，铁路在西藏的建成只能提高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长率，对藏人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并批评中共在西藏建设铁路的目的是加大汉人移民力度，全面控制藏人和西藏边界区域，以及开采大量矿产资源，通过铁路以最快的时间运往中国各省市地区。特别是中国政府这次又计划在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后，将立即在西藏矿产和森林等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开工建设拉萨至日喀则和拉萨至林芝铁路两条东西延伸线，企图通过铁路的方便扩大开采力度和缩短运输时间。这一计划的实施在今后将会引发更多的国际性争议。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德荣兹士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公元1690年左右，西藏曲松县的埃拉杰里地区绘画名声大振，第八三界嘉措和五世达赖喇嘛将该地的画师工匠召集到拉萨，为他们在大昭寺内画一间屋作为专门作画洗画场所，使其艺人们能够集中精力地施展技艺。这个举动不仅提高了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激发从艺热情，而且西藏从此有了专门从事绘画学艺的有官方扶持的画院机构。西藏的绘画雕塑要严肃认真，其尺度、摄像、姿态、手工、装饰等有八种成套的造像亮度和应遵循的象征装饰，而这些亮度大都为释迦牟尼宣讲的迷城教义中的五种照相尺度。第一种照相尺度是用于垂直端坐的肖像，这个度量记载于《十轮密》。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兹士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木岛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